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学习的课程是为人父母，这是一个很实用的课程。在上一课我们看到，神把生养众多作为他给人类的第一条命令，我们因此得知这孩子和家庭是神预先定好，而不是事后添加的。他们不是工具，不是被崇拜的偶像，也不是障碍，相反，他们是神做工的主要方式之一。透过家庭和孩子，神告诉我们他是谁，是什么样的神，他计划如何与我们相交，以及我们如何彼此相交，而且还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反映神三位一体的属性、福音和教会的画面。接下来我们要集中讨论这个真理所包含的重要启示。建立家庭是基督徒至关重要的事工，但是首先我们应该思考一下这个提醒，我们必须谨慎，不要把孩子或者家庭当作偶像。这是我们上一课讲过的，神使家庭在他的自我启示和救恩计划当中占重要位置，不是为了让我们去敬拜家庭，而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敬拜神。家庭本身不是目的，但是作为被救赎回来的人际关系模式，家庭使我们能够更好的认识神和他的救赎计划，还可以更好的祝福教会和世界。比如说，我们还记得耶稣谈到离开家庭跟随他的重要性的时候，他说，听了神之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了。耶稣解释说，只有在这个世界才有娶有嫁，而在天国没有婚姻。单身基督徒本身就证明了这个观点，因为保罗认为单身的弟兄姐妹是神赐给教会的珍贵礼物。神赐下单身恩赐是一个强有力的提醒，这个世界都要过去，而全心全意的献身于基督值得我们舍弃婚姻的愉悦和责任。所以我们不要让家庭成为一切的一切。但是很明显，耶稣和保罗都认为人类家庭虽然不是永恒的，但是对这个世代来说意义重大。比如说，我们之所以清楚地知道这一点，是因为耶稣和保罗常常借着家庭的画面来帮助解释神的性情、基督的生活以及地上和天上的教会。不能因为建造家庭不是唯一有效的基督徒事工就否认它的有效性。事实上，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建立家庭是至关重要的基督徒事工。首先，建造家庭对教会来说至关重要，因为从根本上来说，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大家庭。在圣经所展示的画面当中，家庭是非常重要的部分。一个井然有序的家庭是神所命定向全世界做的见证，它强有力地见证了何为教会本该有的样式。这也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第一封书信的重点。保罗告诉提摩太说，所以我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引出这个话题后， 保罗借着家庭生活教导年轻的提摩太如何对待教会的会众。他说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洁洁的。接着保罗告诉提摩太，通常可以用类似的方法认出教会中的长老，就是通过寻找具有良好属灵生命的父亲形象。保罗写道，长老必须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良好的家庭领导力必须是监督职分的标准之一，因为照管家庭和管理教会需要同样的技巧和能力。这当然不是说单身弟兄不能做长老，不能这样说。保罗本人也是单身，他还称赞说单身是对教会的祝福。那以提摩太前书这些主题为基础，教会是怎样作为一个家庭而成长的呢？既然神是我们的天父，那么从根本上来讲，我们确实是一家人，圣灵住在我们中间，使我们对家人有更多的渴望。从长远来看，基督徒不能只满足于每周有一两次大型的可以躲进人群中的那种聚会，爱的关系要求我们之间有更频繁和更亲密的连接。随着基督徒互相见面，彼此更加亲密，他们的家庭感也会增长，他们开始按照保罗的劝勉彼此对待，劝老年人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人们不再是虚伪的面具，而是通过家庭纽带联系在一起的真诚的人，然后家庭的自然互动方式开始实践在神的家，也就是教会当中。在这个属灵家庭的亲密关系中，人们尊重各自年龄、性别和性格上的差异，和睦共处。在这其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美好的共生关系。家庭祝福教会，同样教会也祝福家庭。由于家庭和教会之间的密切关系，近前的家庭生活激发了我们对父神的感激之情，而这种感激之情又激励我们过近前的家庭生活。教会中成熟的慈父慈母般的领袖榜样促进并加强了这两种情况。请注意，反过来情况也是如此，教会内部秩序的混乱既负面影响了我们对神家的感知，又影响了基督徒家庭中爱的质量。单身的弟兄姊妹，你对教会中的家庭是怎么看的呢？你认为家庭的目的是什么？你为他们祷告吗？或者实际一点说，你认为和孩子们接触是一种奇特的体验吗？我们想一想，和教会的孩子接触可以教导你，或者说提醒你，你是神的儿女。我们想一想，当你看到教会里的父母，也许你可以从中领略到神与他儿女的关系。有家庭的弟兄姐妹，请想一想我们给整个教会带来的祝福吧。你上一次邀请单身弟兄姊妹来你家做客是什么时候呢？亲爱的父母们，你们有没有觉得自己生孩子就是离开教会服侍呢？千万不要这样想，想一想你的小家庭在教会所扮演的角色，是一种榜样。不管你喜欢与否，这不是要给你增加压力，而是鼓励你认识家庭的巨大价值。正如我们前面所讲的，由于家庭和教会之间的密切关系，近前的家庭生活激发了我们对父神的感激之情，而这种感激之情又激励我们过近前的家庭生活。 教会中成熟的慈父慈母般的领袖榜样，促进并加强了这两种情况，是一种良性的影响和循环。建立家庭，无论对教会还是对世界而言，都至关重要。神按着普遍的模式设立家庭，来反映关乎他和他救赎计划的宝贵真理，好让每个人都预备好，在某种程度上听到福音。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这种家庭观念正在逐渐成为基督徒特有的？当我们告诉别人有关一位父亲的惊人故事，他非常爱世界的人，甚至舍弃了独生爱子，好让我们能够成为他收养的儿女，我们总是假设别人知道这些基本人际关系，比如说儿女是什么意思，收养是什么意思。但是如今我们发现，做这种预设越来越困难。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自让人心寒的家庭，没有智慧慈爱的父亲，没有手足间的温情和忠诚，也没有活在权柄下的祝福。魔鬼撒旦对家庭的攻击从未停止过，今天更是变本加厉。魔鬼企图瓦解扭曲家庭，使他面目全非，并竭尽所能地使福音令人难以接受。在这个激烈的战场上，基督徒无法保持中立或者站在世俗的一边。我们应该把建立牢固充满活力的家庭当作一种事工形式，并把家庭作为一个宝贵的传福音场所，向不认识基督的朋友开放。的确，因为撒旦成功地攻击了家庭，因而扭曲了福音，所以基督徒家庭就成为传福音的重要基地。一个看似不那么显而易见的理由就是，家庭身处世界之中，与非基督徒生活在同一个街区。然而这就是重点所在，家庭就如同前哨站一般。我们的孩子去上学，参加各样活动，与朋友一起玩耍，这些都是认识新朋友的机会。这些人可能看不到教会所反映的福音画面，或者像我们前面所谈到的，他们可能来自不幸的家庭。但是如果我们坦诚的话，就必须承认，在很多圈子里，家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字眼。但是在圣经中，家是蒙福之所。我们在箴言31章当中看到这一点，才德的妻子为着丈夫、孩子以及他身边人的好处而主要在家中辛勤劳动。从耶稣与门徒最温柔的时刻，我们也看到这一点。耶稣即将离世，而门徒对未来极其恐惧的时候，耶稣向他们保证，将来有一天他们会和他在一起。在哪里呢？在家里。他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他告诉他们，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多么可悲，即使在许多福音派教会当中，全职妈妈也已经成为了一个贬义词，而神已经清楚地表明，服侍家庭是才德的妇人和神儿子的工作。这是不是看起来遥不可及？我们设想一下，牛奶泼洒到地板上，大发雷霆，又一次上学迟到，家里的狗在狂叫，每每这个时候，天堂的画面看起来似乎有些奇怪。但是不要低估一个靠着圣灵大能而生活的家庭的力量。也许要注意的是，来你家庭的其他孩子是否被影响到，有什么画面是他们没有见过的。想象一下，如果一个邻居的孩子看到你正在请求别人的宽恕，这可能对他会有什么影响？单身的弟兄姊妹，这是你们可以做到的事情。先 与某些基督徒家庭建立关系，然后在合适的时候将你还不认识神的朋友带到这些家庭里面。当他们看到与他们完全不同的家庭时，他们可能会感到非常震惊。甚至生孩子也是传福音的方式。今天过早生孩子、生太多孩子，或者由于错误的原因生孩子，都会受到无声的或是比较公开的鄙视。神命令人要生养众多，神说家里孩子众多的男人是有福的。神还提醒说，生产与培育孩子是他为已婚妇女设定的安全之所。但是如果因此就认为养育孩子就高人一等，那么这种态度对基督徒而言肯定是错误的。正如上一课所讲的，我们必须记住，神要通过父母和孩子的关系让世人瞥见他与爱子的关系，他与他子民的关系，他使子民成圣，以及他子民之间的相交。生养孩子为家庭提供了一个展示所有这些关系的机会，这也表明我们有神国度的优先考虑，而不是为自己而活。这也提供了一个向后代传福音的机会，请不要忽略这一点。你是否注意到神一再应许要祝福家庭的世世代代？在十诫当中，神说，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诗篇的作者写道，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小心，别落入把传福音仅视为横向工作的试探当中，只看到神在我们这一代人中所做的工作。我们不知道神会用他的话语来成就什么，他的话语就像种子一样播撒在孩子们的心中，从现今直到世世代代。想一想，神如何让这些种子在我们的后代中繁殖倍增，那么就让我们为此恒切祷告吧。你们在晚上孩子睡觉后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求神不仅要拯救他们，而且要拯救他们的后代，直到主基督再来的日子。从母亲和祖母那里听到福音的提摩太就是圣经中很好的例子。神乐意祝福家庭，让我们为着所有的孩子向神献上感恩，他也借着孩子祝福了教会。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已经看到建立家庭是基督徒的重要事工，这对我们属灵的家庭，也就是教会而言至关重要，对世界来说也举足轻重。因为在家庭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幅得救群体的画面。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城主学堂，让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操练生命，不断成长。
你的光炼尽我生命，活出你旨意。
欢迎回来，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我们继续为人父母的学习，在这个课程当中，我们一起来看看如何在家庭，在我们为人父母的角色上来见证并且荣耀我们的神。今天在第二讲呢，我们探讨的是建立家庭是基督徒至关重要的事工，仿佛这个我们已经不会质疑了，我们都会认为比较重要。当然它会有两个极端，一个就是唐曼之前所说的，我们会不会把家庭、把孩子当作偶像？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探讨如何合神心意的去建立家庭。
在今天这个课程里面，我主要思考的一个点是在于家庭跟教会的关系。
嗯，
这个课程里也本身也提到，那我个人的体会呢，就是 如果我们基督徒在家庭当中，我们跟家人的关系是很好的，比如说夫妻的关系非常好，亲子关系非常和睦和谐，那我就会很有力量，就比如说我在教会里面去投身服事啊什么的，我就会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或者说没有任何的挂虑顾虑，甚至我会投入的非常的完全彻底，更加能够敏感到这个教会的需要，也会更有时间去关顾别人。但是如果我的家庭关系不好，比如说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跟我丈夫的关系就发生一些矛盾，发生一些争执，我的服侍其实不安的，我在教会的服侍很不安，我甚至有时候都不想回教会，就是这种心态都会出来，都会挣扎我今天要不要回去。所以我就发现这个家庭关系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它是社会上最小的一个单位，如果家庭照顾不好，你在家庭当中你关系处不好，其实你在外面，特别是你在这个属灵的家，你是没办法施展出上帝给你的恩赐的。
我也会觉得这个服侍呢，家庭的和睦跟妻子之间关系的稳定呢，会有助于我在教会当中的服侍。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呢，他是站讲台的传道，他有一次在讲台上讲了一句名言啊，后来我就引用他这个名言，他说呢，很多弟兄在讲台上说的非常有恩赐，他的妻子在下面看着他，仿佛看着一个陌生人，就是没有上去之前他就说，哎呀你就别上去了吧，你这个样子我还不知道吗？但是上去之后听他的表现，听他的表达，说哎呀讲得真好，你最好再也别下来了。就是
很经典了。
对啊，这就是家庭。我引用他的名言是因为我觉得家庭其实跟教会之间的连接，家庭有助于教会的事工，而教会的很多事工呢，也有助于家庭关系的建立。
是，
的确是很有同感啦。好像刚刚两位分享的，我自己也会有经历吧，就是说当自己跟弟兄的关系好像有时候不太好的时候，在教会里面侍奉感觉没有底气，因为自己都没有做好，你怎么样去跟大家分享呢？也会觉得很亏欠嘛。当我们与家人啊的关系有问题的时候，其实会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也会影响我们跟其他弟兄姊妹的关系。
对，当然了，有很多的基督徒会说啊，我在教会里好像没做啥服事。其实你没做啥服事，在教会里面被牧养、被提醒、被鼓励，也会帮助我们自己能够更好的去爱我们的家人，能够更好的促进我们跟家人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教会跟家庭的关系，它是一个彼此相互促进又互相影响的关系。
对，这里其实有一个应用呢，就是我们教会当中都有长老有牧师，那教会在认出长老认出牧师，或者说设立长老和牧师的时候呢，包括执事啊，你会发现保罗的书信的里面，他对监督的职责，对牧师和长老的职责呢，他列了很多，都是他在家庭当中的一个呈现。你只有好好的照管你的家，你在家庭当中呈现出了你的好的榜样，领导的能力，以及对孩子的教导，对妻子的爱，然后你回到教会当中，可能更有助于你在教会的带领和服侍。他首先看重的不是说你的装备，你的口才，他是从品格方面，从家庭方面来认出来。
是的，我记得我出信主的时候，有一个牧师讲了一句话，在教会里面披上了羊皮，回到家里面就露出了狼的本性。
哦，
就
是
一只狼。
这个更惨。
对，
就是我们本来面目就是狼，
是，
只是到教会的时候我们把羊皮给披上了。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的确是反映了很多的时候，我们好像在教会里面看起来大家都很顺服，都很 有爱、
嗯、
对别人都笑嘻嘻的、
嗯、
对别人讲话都非常的温和、
嗯、
但是在家庭里面是怎么样子呢？那可能只有自己的家人知道。
嗯，
特别是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不能不正视的就是我们中国式家庭有非常突出的一个问题，比如说缺席的父亲和控制欲极强的母亲。
嗯，
父亲丈夫在中国式家庭里面往往都是缺席的。
嗯，
所以这个缺席导致母亲他就肩负了家庭非常大的重任，
对，
以至于又辛苦又劳累，同时让母亲的那种控制欲更加发展到极致。
嗯
嗯，
所以我们培养出来的孩子，你看又怪癖，又感到受伤，觉不到这个家庭对他有什么样的爱。
嗯
嗯，
对，这个就是很糟糕的一个案例，就是我们也是很多家庭真实的处境。
是，
嗯。对，他课程里面还有提到一点，就是说开放我们的家庭，就是接待一些还没有认识主的朋友来、
嗯嗯、
那当然呢，就是做开放的话，你家里关系肯定要好。
嗯，
如果不太好的话，邀请还没有认识主的朋友进来也 没有一个好的见证吧。
嗯，
那我在思考，就是说其实开放家庭给还没有认识主的朋友，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在自己家嘛，有时候怎么舒服怎么来，会有这种思想了。 其实是一个比较私密的空间嘛，在自己家里面、
嗯、
那如果要开放给还没有认识主的朋友呢，其实它的挑战会比较大。那具体应该要怎么实行怎么操作呢？
嗯，
其实是要好好思考的吧，因为现在这个时代也是坏人比较多、
嗯、
那正常也有这方面的顾虑在里面的。其实、
嗯、是，
对，
喜乐说的这个事情呢，我大概是认同一半，就是、
嗯、
就是我觉得开放家庭给那些单身的弟兄姐妹或者给教会的其他弟兄姐妹呢，当然夫妻的关系要好，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是真实。
嗯，
对，
真实，
对，
对，
未必可能是最好的，但可能他愿意呈现我们最真实的一面。就像喜乐所说的，我看到很多有很好的夫妻关系的家庭呢，给我一个向往，就是我觉得我想要有这样的家庭。
嗯，不过刚才喜乐提出的一个疑惑点是在于，他说是接待陌生人、
嗯、
就是还不信主的陌生人。我想在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因为虽然圣经里面是强调说我们要开放我们的家庭去接待远人、路人、陌生人等等、
嗯、
但是不要忘记了，今天我们的这个时代的环境跟那个圣经上所描述那个时代环境相差甚远。
对，
所以今天我们其实不妨可以稍微的去改变一下方式。如果你真的接待的是陌生人，或者说你接待的这个人你并不熟悉，并不了解，你并不认识他，你其实大可不必把他一定要带到家里面、
嗯、
你可以在外面去请他吃饭呢、
嗯、
我们这个时代最方便的就是我们在外面请人吃饭，对吧？
对，
我们在外面找个地方，大家开开心心坐下来，简单又随意。
嗯，
我觉得这个一样的是开放。
嗯
嗯，对了，
是，这都是一些非常好的我们可以去操练的事情。那今天呢非常重要，就是家庭事工是基督徒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工，盼望我们都能够在基督里面去建造自己的家庭。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
会。
爱情是我们一生所追求的目标，而家庭是我们心灵与身体的居处，在主里找到真正的爱，在爱里的安息，生的平安与喜乐成为真实的亲密。耶稣是爱情的磐石，坚固的根基。